来分享他们在家庭营的一些学习和领受。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万志宏。
我是吴顺静。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恩爱夫妇营我们的分享的经过。我们今天会以交叉的方式来分享。Judy， 牧师讲道往往用诗词增强讲道效果，也帮助我们记得讲道内容，一举两得，效果甚佳。今日我亦东施效颦，为恩爱夫妇营赋诗一首。诗在这里，你帮我念念吧。
恩爱夫妇营，落力来举行，蝴蝶与水牛，妇然牵手情。
你念得真好，你看大家都鼓掌，谢谢你。是的，恩爱夫妇营，落力来举行，蝴蝶与水牛，妇然牵手情。当我们大家第一次听到有这个三天两夜的恩爱夫妇营会时，我猜想大家一般会有以下四个反应和想法。第一，我们的夫妻关系势如水火，怎么可能会去恩爱夫妇营？第二，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冷不热，不太可能三天之内就变成恩爱夫妇。第三，我们的夫妻关系人人称羡，为何还要去恩爱夫妇营？第四，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然定型，老夫老妻，恩爱已是过去式。如果你的夫妻关系类似于以上的其中一种，那恩爱夫妇营绝对是为您夫妻俩精心设计的。因为势如水火的夫妻，三日营会之后便知道如何化解冲突；不冷不热的夫妻，三日营会之后便知道如何增长爱意；人人称羡的夫妻，三日营会之后便知道如何同心同行；已然定型的老夫老妻，三日营会之后必能重拾新婚之夜的触动与喜悦。
这次啊，我们本来没有打算要参加恩爱夫妇营的，因为在19年前呢，我们参加过类似的营会，但是想想神的道奥秘高深，多领悟一点总是带来祝福满满，于是呢，便和几个好友一起去参加。三天两夜下来，神的光再次的照耀我自己的婚姻，让我以谦卑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婚姻，领会到真正的谦卑不是打工作揖、妄自菲薄、人云亦云，而是经历到造物者的伟大和荣耀，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有限和不足，愿意委身遵循神对婚姻的蓝图，珍惜神赐给我的婚姻。另一个让我领悟到的奥秘是，人需要鼓励和沟通，欠缺鼓励的话和不良的沟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疏离，诚然是美满婚姻的杀手，爱情的毒药。
恩爱夫妇营是以神建立的家庭为中心，以圣经的教导为根本，专门为我们中国人而设计的课程。营会期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为主日崇拜安排的课程，强调夫与妻同心合一的唯一之路，既不是你合到我这边，也不是我合到你那里，乃是一同合到基督里面。 我和 Judy 经过20多年的结婚，过去虽然也学习过这个道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操作，也没有模仿的对象，再加上生儿育女，两人同心已难，合一更是遥不可及。十余年来摸索跌撞之下，稍有心得，即是建立以基督为主的家庭，读经祷告，一同合到基督里面。此次营会最可贵的是，带领夫妻们不但教导我们沟通合一的秘诀与技巧，更让我们有操作的机会，经由学员夫妻间的观摩与互动，也让我们有模仿的对象，大家在邻里一起成长，收获很多。
回家后，我们把在营会所学的与我们的子女分享，顿时之间就把亲子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孩子也更愿意和我们分享心中的话语。对于这一次温故知新的恩爱夫妇营，心中充满了感恩与感谢。要不是许多人的奉献牺牲，不可能有这种营会可以参加的。恩爱夫妻营，诺丽来举行，蝴蝶与水牛，妇然牵手情。Tom， 我觉得这首诗做得真是太好了。
Judy，
真的吗？我真是太高兴了，谢谢你，我爱你。
我也爱你。
好，谢谢万志宏夫妇的分享啊。也许我们过去都在家庭里面常常会听到恨你恨你啊啊。那我们看到他现在的分享，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哈你哈你啊啊啊。现在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士师记第二章。我们今天要念三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士师记，第二段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段是在箴言。请大家打开圣经士师记，翻到第二章。有带圣经的弟兄姐妹请把圣经打开。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一节，弟兄姐妹念一节。士师记第二章第六节，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
耶稣亚在世的时候，那些建立的王为以色列所生大事的王，在
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列人所行的事。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不能站立得住。好，我们就练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请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练第六到第八节，请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事实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最后我们打开箴言，我们念二十二章第六节，二十二章第六节，请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请梁牧师正道。
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圣堂当中赞美敬拜你，这个时候是听道的时间，安静我们的心灵，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把台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圣灵帮助他，给他当讲的话语，让我们大家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作教导，得作勉励。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家庭中的属灵领导，事师的兴起。我本来是想用家庭中的祭司来作为题目，后来想到还是比较浅白一点，就用家庭中的属灵领导来做题目。意思说，先时代当中所强调通用的乃是领导，不管是在政治上、商业界，或者在宗教上，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家庭里面，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出众的领导者在带领。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一方面有更深一层的教导，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先学会管理你自己，管理得好，你先修身才能够把家管理得整整齐齐，那么齐家，然后你才有更大的本领来治国平天下了。那么家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暖、令人留恋的所在，那么家更是一个爱情的中心，充满关怀、体恤和谅解，让人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所在。那么这样我们才会说那个是蒙福的家庭。其实家对每一个人生呢都非常的重要，不少成功的伟人，如果查他们幼年的历史成长过程当中，他就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教导栽培和熏陶。而不少的罪犯呢，查他们幼年历史呢，总是发现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缺少爱戴、关怀，不够温暖，家庭有问题，产生不够健全的心理，长大以后他们就来用犯罪来找刺激，为了暂时满足现况。所以孩童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有良好的环境，需要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家庭，不一定要有经济富裕，你所穷孩子啊，更栽培出一个努力奋斗的志气。那么就若有三种的人 是要用膏油来膏的，国王、先知和祭司。那国王是管理国家，先知呢是成为神的代言者，要把神的话劝解以色列百姓。那么祭司呢是帮助以色列百姓献祭给神，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今天讲家庭中的祭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负责家庭中的宗教教育，要培养出对神有敬虔的后代，盼望世世代代这样传承下去，懂得造福社会人群，因此国家才能够蒙福。那么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关于士师记的经文，就可以看出圣经中为什么会有士师记这本书简呢？为什么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出现了大概有300年左右的黑暗纷乱的一个时代，为什么会有士师的兴起？那么什么又叫做士师呢？士师的这份是什么呢？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就有这样的两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这两句话出现在士师记好多次，就是强调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任意而行。那么约书亚带领100多万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攻取了迦南地，就把这个迦南地分给12个支派之后，那么约书亚便完成了他的任务使命。他是在11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当他离开之前，他曾经嘱咐全以色列会众一定要怎么样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耶和华，不要去拜埃及人的神，也不要拜迦南人的偶像，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约书亚还要以色列人跟神立约，要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专心敬拜侍奉耶和华神。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三聚各处，领土土地好广阔，但是缺少一个领导的人才，因为他们分散太远，所以各自派就忙于开垦他们的荒地，料理他们自己的家园，没有中央领导政权的管理，所以以至于就个人呢任意而行。当以色列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以色列人根本善恶分不清楚，是非黑白都很纷乱了。神就便兴起迦南四周围的列国，包括亚门人、摩亚人、非利士人，就来攻打欺压以色列人。那么借此神也是要来管教刑罚以色列人。那么当以色列人被仇敌管制欺压，感觉到痛苦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认罪悔改，那么就向神求恩，神就便兴起士师。所谓士师，就是一个很爱国的一个民族英雄，就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中。那么打仗打胜了，就国中就太平一段时间。那么士师呢，就继续做以色列人的领袖，管理民事，作为审判官。所以英文圣经叫什么呢？士师记英文圣经叫 Judges， 就是审判官的意思。所以士师可以说是本地的民族英雄。士师的这份不像国王的这份，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百姓推举出来的，乃是神在特别需要的时候显照出来的。那么士师记就是记载了这样循环不断的，我们看一下一张图表就可以看见，那么一个循环不停的四个过程，历史的循环：行恶，当他们 行恶的时候，犯罪离弃神的时候，他们就被仇敌所攻打，就欺压他们。那么在被欺压当中，他们感受到痛苦，他们就呼求神，呼喊神的拯救，神就兴起事实来拯救，一直这样的循环。所以七个循环当中就有十多位的士师兴起来，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情况非常的纷乱，因为越循环越走下坡，越循环越走下坡。那么我们就看一看产生这个黑暗纷乱的士师时代，原因当然很多，不过我们提一个最重要的，乃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啊，没有把他们的仇敌迦南人完全赶出去，结果呢，以色列人变成，因为跟迦南人生活在一起，变成就通婚，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后来迦南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罗，肋上的鞭，眼中的刺。那么这些话都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当以色列人与外邦迦南人通婚的时候，就产生社会的纷乱、道德的堕落、宗教上的腐败，他们就甚至跑去敬拜迦南人的偶像，而远离耶和华神。是刚才我们读的四世纪第二章里面可以看到的，神不得不管教，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受仇敌的欺压。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在四世纪刚才我们第二章所读的，约书亚死后兴起的一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尽责任好好教育下一代的子孙去认识耶和华神的作为。所以圣经就记载约书亚死后，别的时代兴起，却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作为这个时代。你想，圣经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认识耶和华曾为以色列人列祖所做的、所行过的大作为，这是何等可怕、何等危险的一句话。以色列的列祖不是常把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大作为都告诉他们的子孙吗？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不认识神，乃是前一代的长辈设置的缘故。那历史也已经证实，不认识神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道德堕落败坏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也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士师时代一个老祭司以利，他有两个儿子，虽然也是祭司，因为祭司的这份是世代相传的，是传下去的，所以但是圣经呢称这个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我们就觉得很不明白了，他是祭司啊，怎么是恶人呢？怎么是不认识耶和华呢？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这两个儿子应该是知道耶和华吧，但是他们与耶和华没有建立关系，没有把生命委身给神，没有顺服神。什么叫做信仰呢？什么叫做信仰呢？不是单单头脑上的知识而已，乃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委身给我们所相信的神，这才是信仰耶和华吧。正如马太第七章，主耶稣也曾经在登山宝训当中提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度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就明明对我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生命为生给我们所信的神，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个知识是头脑上的知识，知道耶和华，知道神而已，并不是真的信仰。真的信仰是要把顺服神，把你的生命为生给神，遵行他的道。以利的两个儿子 就是只知道耶和华，但是他没有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他到底行了什么恶事呢？圣经记载，他们藐视践踏耶和华的祭物，亵渎神，又犯了淫乱的罪，以会幕前侍候的妇人勾合奸淫，这实在是不像样了。他们大大得罪了神，怎么还能够称得上什么祭司呢？以利身为父亲，又是大祭司，不但不搁着这两个儿子祭司的这份，只有半劝半责备儿子，就算了事，没有尽家长的责任。圣经说，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纵容儿子行恶犯罪，结果就遭受神的刑罚。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战死，回来报告给老父亲啊。这个老以利一听到以色列人打败仗，约柜也被掳去了，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上，他已经90多岁的老人家就向后倒，断颈而死。这就是世世时代一个悲惨的情形。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世世这个纷乱时代就是四个循环嘛，犯罪，被仇敌欺压，哀求神，以后神就兴起世世。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循环的故事不是单单重复先前所做的，而且是更加恶化，意思说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是一种每况愈下的，好像旋转式的楼梯啊，我们旋转式的楼梯越走就越下的。这个士大卫的士师啊就越来就他们的品质，他们领导的果效就越来越低落。总而言之，都不是一个很好进前的祖先们信心的影响，只是为了应付时代的需要新奇的临时的民族英雄。甚至我如果我们看这些事实，很多他们原生家庭还是有不少的问题，犯罪的种子啊，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成长，没有金钱的操练。当他们打了胜仗，过中太平的时候，这些事实掌权的时候，你知道像什么呢？就成为帝王式的多妻主义，差不多每一个事实都是娶许多妻子的，儿女成群的，就仍然在最终生活拜偶像的堕落习惯，根本就不能荣耀神，根本就不能把敬虔啊传承下一代。世世时代的失败，乃是宗教信仰传承的中断，是上一代的人的失职，连世世都不能做好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又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不但要把儿女从小带到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等等，更要紧，我们做家长的在家庭当中要有生命的彰显，自己读经祷告，也带领儿女一起祷告读经，最好就要有家庭祭坛。最低限度，做父母亲的，你晚上儿女要临睡上床以前，就带领他们一起读一段圣经，解释一下几句话，以后就跟他们一起祷告，以后才让他们上传，应该是可以做到嘛。那如果更好的，那你就安排一个家庭祭坛，全家人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或者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固定的，一个礼拜一次也好，一个礼拜两次也好，那么大家一起唱诗读经祷告，就让儿女也知道父母对他们的一种金钱的操练，大家一起敬拜这个是一个家庭祭坛，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做父母的，一定要了解到自己要有好的榜样，才能够好好教养下一代。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强调民主自由的环境之下，我们不知不觉就容易纵容我们的儿女，
缺乏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家教，教养儿女太放松了，不够严格，自己又不够金钱的好榜样。那美国的经济环境本来就很好嘛，结果我们就只是给儿女无知的享受高等学府的教育，甚至父母花不少时间精力给儿女音乐才艺球类的操练，什么钢琴啊、手提琴啦、游泳啦、各种球类啊、乒乓、篮球也好啊，父母亲就陪着儿女，就给他们这种的训练，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们灵命上、金钱的操练，结果儿女养成贪欲、享受、自私的一个坏习惯。到了大学，读大学的时候，他可以自由独立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些坏习惯、这些不良的毛病就频频出现了，那就不难管制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孩童的时期就开始注意儿女属灵生命的操练。美国的先祖，从英国来的清教徒，是非常金钱的基督徒，是英国当时教会的一个金钱派，信仰非常纯正，生活也很虔诚，但是他们却受英国国教的逼迫，所以他们先有第一批100多位的清教徒，为了想找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神的一个净土、干净的土地，他们千辛万苦，冒生命的危险，乘坐五月花的帆船从英国来到美国。以后陆续有不少的清教徒移居美国，300多年前他们出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大陆的时候，除了简单的用具，身上实在没有其他物质，但是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力量，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每当他们开拓一个新的地区，为自己盖了可以勉强挡风雪的简单租屋以后，他们一定要新工建造一个礼拜堂，不管这个礼拜堂是多么的简陋的一间木屋，里面只放了几条没有靠背的木棍，这个凳子，屋顶上就放了一个十字架，就成为新移民区的一个精神中心。他们每早晨一定先到这个地方来祷告，以后就出去工作，为生存而努力奋斗。他们有高度的宗教情操，懂得怎么样依靠神。忙了一天，下午又再回到教堂里面，那么向神感恩，要求神给他们属灵的力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200多年来都是这样子的。美国就是立国的时候，以圣经的教导，以基督教的信仰为立国的基础。他们一向工作非常勤奋，凡事勇敢奋斗，有高度的宗教情操，非常敬虔的信靠仰赖全能的神，这是美国200多年来蒙福的最大原因。正如诗篇所告诉我们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举一些例子，美国重要的建国文献，好像独立宣言、联邦条款、宪法和人权的法案，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为蓝本的。那么基督教的信仰也应用在人民和执政掌权者的生活当中。我们看我们所用的纸币，每一张纸币都印有什么 In God we trust。 总统上任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来宣誓，愿神帮助我，愿神赐福美国，就是在最高法庭在处理任何案件之前，也要宣告神保佑美国以及荣誉的法庭，之后他们才会开庭的。当年的美国人民的精神风貌非常的金钱，有高的水准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治安非常良好，他们热爱生命，他们热爱生活，他们非常积极进取、勇敢、勤劳，面对困难充满 乐观，对人非常的友善。他们了解到人就是应当追求独立、民主、自由的。不错，美国建国的时候是以农业起家的，以农业起家的。今天的 supermarket 所卖的日用饮食，如果我们跑去 supermarket 实在便宜，比起其他国家便宜，质量又好，实在非常丰富。曾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他住到美国的农家好几天，他就是要了解一下美国农家的生活状况。哎呀，他一看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工作的情形啊，怎么样，产品怎么出来呀？哎呀，他们都称赞佩服美国的农家。美国农家也有600万的农民，如果以夫妇两个人来算，600万除2变成多少？300万。300万的农家来供应全美国3亿人口的丰富食品，还能够输出国外，帮助世界各地粮食缺乏的国家。这些都是因为农家懂得信靠仰赖全能的神，是神赐下阳光降下雨水滋润大地，农村的生活环境优美，他们只要有一辆简单的汽车，出入简便，他们又懂得自足产乐。几个简单的例子，很多罐头水果，好像 Del Monte 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Del Monte 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他们只有提高品质，他们装得很微薄就已经自助了，只要人民能够好好享用。正如提摩太前书所讲的，金钱加上自助的心便是大力了。不像有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闲在迷惑，乐在网络里，甚至有的人以金钱为不利的门路走入歧途，害人害己。正如圣经所说，贪财为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不错，人心非常败坏诡诈，所以我们不得不要小心提防。再举一个例子，美国中西中南部的农家子弟啊，是保守派的天下，他们信仰纯正，敬虔爱主，敬虔操练，不遗余力的。好多年前，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了，米弟兄，他现在是搬到 DC 那边。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有一年呐，他跑去 Tennessee 带着他的大女儿跟第二的儿子去参加那边一个青少年夏令营。就好像我们每年所举办的 Crossroad， 不过它那个规模非常的大，一两千的青年人啊，而且营地好大，风景优美。哎呀，他看见了那些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啊，在追求金钱，在他们都不相信，在美国还有这么多的愿意追求真理、爱好圣洁、爱主爱人、操练金钱的年轻一代。他不是亲眼看见，他都不敢相信。当年的美国农村啊，有不少教会，是不是有小小的礼拜堂？他们起初的小小的礼拜堂，主任呢，全家大小老少都一起来做礼拜，年龄还是很小的孩童，还懂得很安静的与父母坐在一起敬拜神。这种传统啊，还流传到今天，有不少美国百人教会孩童从小就操练金钱，在礼拜堂就跟父母坐在一起敬拜时非常的安静，实在难以想象这么严谨的一个操练。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在金钱上要操练自己。我们操练身体一出海手，没有一个人不看重自己的健康，但是唯独金钱凡事都有一处。我们在要在言语上操练金钱，显出我们的智慧，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在行为上操练金钱，在今世自守公义，定金钱度日。我们要在思想上操练金钱，因为清心的人有富了，他们必得见神。最近有两件事情是我看到，我也自己也很受感动的。上个月 VBS 借夜礼的时候，叶牧师请我，他说在借夜礼你讲道，我说你没有搞错啊，那我这么大的年纪怎么像孩童讲道呢？但是就是不要紧嘛，你就预备嘛。那实在很感谢神，那天借夜礼当中啊，这个孩童们就坐在这里地板上。那么我与陈长老啊，陈长老替我翻译，我们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讲到的时间，那个孩童安静留心听到，使我感觉到惊奇啊！我说这不是我们教会 VBS 操练敬虔的一个成功人吗？上礼拜天，一群少年人，他们参加 Crossroad 之前，替我们弟兄姊妹洗汽车。我看到那些女孩子啊，女孩子不是男孩子哦，女孩子12、13岁，个子还很小，他们还用力在那边洗擦汽车，气候热到90度。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我本来也要洗我的车，连我都不好意思给他们洗了，我说下一次来吧。他们的用力用心呐，实在显露出如何在操练金钱。过去如果我女婿洗汽车的时候啊，才5岁的孙女，她就会跑来跟我讲，我要帮爸爸洗车。好啊，其实她帮不了忙，帮不了忙的，她不过就是爱动手，也好玩水啊，所以满身弄湿。我女婿跟我笑一下，这应该是一种操练金钱的好方法吧。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美国在富强安逸中，我们慢慢走下坡，我们忘记了国家能够蒙神大恩的缘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反而自高自大，贪爱世界，开始不相信圣经是神前辈的启示，甚至进化论也进到学校里面授课，开始禁止在公立学校不祷告了，不读经了啊。近几年来更胡闹，通过了多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越来越走到不敬虔的地步了，带给美国危机重重，色情泛滥的危机，道德堕落的危机，家庭分裂的危机，同性恋泛滥的危机，世俗化的危机，甚至我们个人信仰的危机。但愿我们每个人能够看到这样的危机，实实在在诚心实意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复兴美国，让美国可以回归真神。真的有人说过，美国的土地啊，就像过去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正如诗篇所说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到处一片青草绿地，树木丛林，空气新鲜。当然我们懂得洁身自爱，好好教养下一代，把敬虔的信仰传承下去，保持这一块肥沃干净的土地。正如历代志下7:14，神所应许的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将转离他们的恶行，我要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恶，医治他们的地。但愿神赐福这一块净土，这一块干净的土地，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能够享受安康、富乐、长寿。我们祷告。
天父阿爸，我们